谁来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对的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找到爱我的人。
欢迎来到爱情图书馆，这里把恋人絮语集结成册，快跟着爱情菜鸟的脚步，借阅之后开始追爱。
好麻烦哦，谈恋爱要干嘛？不知道重新认识
为什么没有？
不要吵了，图书馆给我保持安静呢。
嘘，哎呀，借一下。
学妹，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学长，不好意思，我的国文课快被当掉了，真的没有空谈恋爱啦。
哎呀，借一下，勇敢追爱，不要怕。大家好，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在这座爱情图书馆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各种交友方式，快来找找最适合你的那一种吧。今天爱情图书馆要展示的主题就是校园恋爱。从幼稚园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称之为校园的小型社会，身旁呢充满年纪差不多的同侪，彼此除了一起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可能还会合作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像是玩社团啦、运动会、园游会、合唱比赛等等。久而久之啊，那种酸味啊酸味的恋爱滋味也可能慢慢萌芽哦。你的校园恋爱是甜蜜的、苦涩的、还是空白的呢？快来听借过的人分享吧。
同学，阿姨看你记录已经借过了呢。
在寻爱的书海中，尝试与否的你们怎么说呢？
借过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你还记得电影里那种情窦初开、清新又怦然心跳的校园恋情吗？我记得每个班上好像都会有一两对班队耶。来听听借过的人对校园恋爱的看法吧。你们班上有班队吗？
有。
我们班有班队，而且还不止一个。
有，班上有
啊、有大学时期的班队。
有，
这些班队后来的发展如何呢？
在一起至少有两年多了，对，每一队都是。
没有一队在一起，
应该两年半有。
后来分手了，
已经没有在一起了。
没有，分手了。
请分享一些校园恋爱的好处。
因为每天都可以相见，所以感情会很热络，同样的年龄层聊的话题会很相似，同个学校也有相同的朋友，
白天看得到，晚上不用讲电话，
那个环境比较单纯吧，然后就是很青春洋溢。
校园恋爱会比出职场之后单纯一点，好处是你要一起长大，
应该就是很近啊，就随时你想要找人陪的时候，或者是突然晚餐没有人一起吃的时候，就可以找你的男女朋友一起吃。
看科系，我们科系可以互相帮助课业。
你认为校园恋爱的缺点是什么？
应该是好像没什么缺点欸。
毕业了，可能两个人就会有距离感，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手之类的。
出社会面对现实就应该会分了吧。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不开心，毕竟可能还是要相处蛮长一段时间，可能会见到彼此，然后上同一门课，可能见到会蛮尴尬的。
缺点是分手会很难看。
虽然啊，在校园里的恋爱单纯又可以每天黏紧紧，不用饱受相思之苦，又能一起成长，但随着两人遇到毕业、当兵、出社会这些人生阶段的变化，感情就会受到考验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拉布拉布借阅室这对情侣的梦幻校园爱情故事吧。
那个，我可以借这一本吗？
可以啊。
啊，是这本哦。跟我一起念魔法咒语，拉布拉布。
重现恋爱相遇的瞬间，拉布拉布借阅室
来了。
去，我们一起来了，拉布拉布拉布 Q。
拉布拉布 Q。
来到今天的拉布拉布借阅室，邀请到的就是阿德跟伟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校园当中要找到一个对象当中会遇过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呢？欢迎两位。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伟伟，
我是阿德。
我们要来乘坐时光机回想一下，两位是哪一年认识的呢？
哇，这很透露年纪哦。这样算出来，我们是2013年底认识，明年要满十年，我们是2014年的时候才在一起。我们是不同系
啊， oh.
对，那时候是 FB 吧，现在 FB 他加我好友，然后我们才开始有认识，就是刚好也是我那时候在打工的同事是他的同学
哦，
两层关系下就认识了。
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有点算是社团的干部这样，
是。
然后在一个学校里面，社团还会有那种学生会，
对，
就是会全部在一个 FB 上面集结，然后大家会在社团上面 po 一些什么广告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啊，都会上面 po。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怎么有一个蛮可爱的，
大头贴，要好好学。
对，就看到加一下，这样就有点主动出击啦。我好像直接问说要不要吃饭。
哦，这么主动，这么直接。那阿德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那时候心情就是可以认识看看。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刚好我们都是算社团的干部，所以其实也知道个性吧，你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我会有喜欢的个性的点，然后才觉得想要可以继续聊天。他是一个直球对决，他是问说有没有喜欢男生，然后就是有希望递出这个步吧，然后就有回应。
我也是那种不喜欢浪费时间的，所以就是投第一球的时候就有附带说你介意吗
？OK
的那种感觉，
没有的话就下一个这样。
我是没有这样讲。
那所以你们在就是认识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会常常去捧场对方的活动。表面上是做公关来看一下别系在干嘛，但实际上是要看他
了。
就类似那种，
对，
很可爱。那毕竟是不同系的嘛，那你们有为了要更了解对方而去探寻一下他周遭的一些朋友或是师长之类的吗？
他加我嘛，所以我就问了他同学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然后他才跟我讲说他是以前的会长这样子，然后就有这个有加个分。
我记得我们在刚在暧昧的时候，
是
他会拿我的照片去给他的同学看，
就
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点很热的那种害羞。对，
那你们那时候会在校园当中的什么地方约会呢？
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偶包吧。因为我那时候还是系学会的干部，所以我会有点怕遇到学弟妹
哦。
对，所以我们就那我们约前门之类的。比较少在校园里约会。
那时候伟伟是
我还好了。那时候好像是我大四
啊，
他要毕业
最后一年了，
完全不 care 别人了。
对，我好像那时候就
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
后来他有在读研究所，我们就比较算是比较开放了吧，就是就换我快毕业，那我就换我觉得也没
放
我也觉得没差。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OK 啊，在学校约会。
我知道我们那时候还会买午餐给对方。
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知道可能他的今天课比较满，
对
啊，我今天课比较松，然后我就去买午餐给他，带去他的教室，带去他的休息的地方。
所以你们是会记对方的课表吗？
好像有，
好像有。
我好像那时候不太记得，可是我的室友，他会贴他女朋友的课表在他的桌子上。
天
哪，就是有一些男生可能就是要随时随地关注他女朋友要干嘛，就是贴课表的。我看过了。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在班级或是校园生活当中，你们会对什么样子表现的人比较有好感？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喜欢是跟我个性有反差的。对，就是比如说像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偏内向，所以当遇到他的时候，外向的人会更抓我的眼球。
可是我当初注意到他也不是因为反差，
是因为人家可爱不是吗？
我是说那是第一步
啊。那
后
来
就觉得是我好像会喜欢发亮的人。我就觉得他在他们的团体里面是有一种领导风 反鼓励着大家往前的那种人物，对，就是会被吸引到的感觉，是，但是有看到他在就是发光发热的地方，
所以其实可能在校园当中，比如说在处理班级的事务也好，或者说社团的事务也好，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然后呢还有一些闪光点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 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朋友们想要在校园生活当中找到对象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自己会觉得一定要多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我觉得你只有在大学或者是你只有在校园的时候，其实你才可以认识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光科系你就可以遇到不同的，才可以拓宽你的视野，总会有一个觉得你虽然很内向，但是还是想要搭讪你的，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就你一定要多常去尝试这些事情。
那伟伟觉得呢？
我觉得你太想在校园谈恋爱会容易谈不到。
哎、欸，为什么？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附加的，就是当你在你的校园生活、你的职涯生活，就是你有找到你自己喜欢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你就会往这个地方钻研、研究等等的。然后我会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会让人有一种发光发热的感觉，就像我刚刚那样讲的，就是你要先成为你自己，你才会有得到爱情的能力。
嗯，那最后我想要问你们两位，觉得在学生时期就交往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呢？
优点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彼此还是很青春，彼此还是什么很单纯的状况下认识的，对，尽管后来碰到很多问题或是困难的时候，都会回想过去的那个单纯跟美好的时刻，我觉得那是可以让你们继续维持的某一个因素之一，这是优点。
是，
对，
像我自己就是会买那种云端硬碟
Google 相簿，
我每次只要很觉得很烦恼的时候，或者是很心情比较低气压的时候，其实我是会点去相簿，透过相簿的关系我就跳回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在校园爱情就是好处是你真的是在往后的时候你是可以有很多的养分给你。对，然后缺点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吵架，
你说的那个是很容易分手。
对，我自己会觉得
因为太年轻就觉得啊，不要不要分手啊，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
反正我那么校园那么大，再找下一个这种感觉。
到现在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其实你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很久，他其实都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认识。
对，
所以其实出了职场，我觉得你要花时间认识一个人，其实是一个更耗心力的事情。所以不如就趁着就学生就，其实有时候根本没什么事。那如果有遇到，对，你就是多花一点心力。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念书，但是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谈个恋爱，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也不要忘记可以多多的去参加一些活动啊、社团啊，认识更多的朋友。是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阿德还有伟伟，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亲爱的读者您好，接下来的恋爱讲堂即将在三秒钟之后开始，请尽速就座。三、二、一。
欢迎来到今天的恋爱讲堂，我们开心可以邀请到政大身心健康中心的李清英諮商心理师。您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心理师好。我们今天呢到了这个政大的校园，就要聊聊当代的大学生他们常见的感情烦恼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暧昧不明，暧昧不明有它的美丽与哀愁。然后再来呢，我们又进入说相处上关系，前面一开始他们我们都说有甜蜜期，
对，
可是之后呢就会开始发生在关系中的关系焦虑。
哦，
对，怎么跟对方又亲密又可以自主，对不对？后来可能关系维持不住了，你就会左右为难，
对，
到底要继续维持呢还是分手，或者是分手分不掉的。好，比如说我们恐怖情人，可是恐怖情人自己本身也觉得很害怕，他才会变成恐怖情人，所以有很多阶段的发生都有不同的烦恼主题。
而且我觉得像在大学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事要做，要谈恋爱还有课业，我们要怎么样去兼顾这两者呢？
我经常会跟学生讨论，尤其刚进入大一的学生，从高中到 大学其实超展开的时段，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做抉择，比如说你要怎么选课，
对，
你要选社团，所以你说课业跟爱情之间的选择，我真的会建议啦，你其实 经内在是要有些装备的哦。比如说你是不是能够从一个人先从朋友认识起，慢慢的理解他了解他，因为恋爱的时候会让我们一下子荷尔蒙上升，有很多很美好浪漫粉红泡泡的感觉，
是
一旦啊这些东西退潮之后，你才会发现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哎、欸哦。比如说一谈恋爱就会不跟朋友相处了、嗯、对不对，或者是课业我就先翘课，我先以对方为主，好不容易渴望的爱情来了、我要倾注我全部的心力，全心全意的把它把握住、那其实你看哦，如果一旦你的生活里面只剩下爱情这一块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有一根支柱、怎么平衡课业跟爱情，毕竟我们还是学生的身份嘛，我们先把我们基本盘顾好，循序渐进啊，慢慢来其实比较吉祥、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课业基本盘顾好，然后你社团基本上你的时间安排也得宜的话，
对，
我觉得这个爱情你准备好了，其实爱情会自动向你靠近的、因为你整个人状态是好的，然后你也知道说你自己现在最主要目标是什么，然后当感情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慢慢的经营，当然我这个说的是最理想的状况了嘿，但我很希望说同学可以从这里面不要太着急说我一开始我就要马上谈感情，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你心里面的短期长期的目标、因为在大学中四年我觉得体验爱情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鼓励学生可以去做的一个体验，不管他是以后他的结果会如何，你一定会从这里面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嗯，没错、我觉得刚刚心理师讲得很好，就是自己要先装备好、那如果说就是学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遭到了家长的反对，这方面要怎么样去沟通呢？
儿童到大学生应该都基本上都是满十八了嘛，
是
表示他的前额叶已经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了，有一定的成熟度。
对，
如果以爸妈的心情到底反对什么，比如说你学生应该好好过好课业啊，
是
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如果你让爸妈看到了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对不对，爸妈的眼缘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你要去想说到底爸妈他们在意的 care 的点是什么、你是不是能够负责，比如说谈恋爱你会不会荒废课业，爸妈可能会这样质疑你、那你就要想说我自己要担起来、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成熟成年的人，你有自主的选择，
对，
那既然你被质疑，那你就要让你爸妈安心的话，那你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先顾好。
嗯，没错，
其实我们听到更多的是父母的担心、其实我们经常父母真的那时候他也还在练习，因为你看从以前这样子拉拔到尤其到高中都还在我替他做便当什么送他上学，怎么突然大学一下长大了、还离家，然后做了一些父母觉得以前这不像你会做的事情、
还是我的小宝贝。
对，是、我想每件事情都有我们可以练习然后得在这里面产生智慧的一个面向。
没错、那讲到学习、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人啊面对情感可能比较不成熟的时候会变成恐怖情人，所以像现代会有所谓的情感教育、为什么情感教育对于学生来讲或者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讲这么重要呢？
我想这是一个长期我们时代累积的议题，
是
我们就以台湾来说好，你看很多人成长的经验很多时候都是国中啊高中啊甚至也小学，
对，
他就是在补习班度过或安亲班、基本上你看看如果你的生活都充斥着这些学业相关的部分，你有花时间去认识自己的情绪感受或者是好好的去了解他吗？
没时间，
其实我们没有这种时间吧。
对啊，
可是你看到大学我们刚刚说的你要做很多选择，
对，
因为谈恋爱你想想看我们怎么沟通，
对，
协调合作乃至于说哎、你有你要忙的事情，然后今天我生日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的社团时间空下来给我呢、谈恋爱会有一种觉得我为对方而生对方也为我你在这里面你会产生在关系的焦虑还有挫折，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因应以及怎么去决定能不能消化你自己挫折的情绪，而不是把你这些焦虑就是觉得是对方要替你负责的、对，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点，我觉得这个恋爱不管是成功或失败它就是成功。对、
那其实我还蛮想问心理师的是情感教育这件事情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更深刻的去认识它呢？
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谈恋爱，可是你跟人的相处你其实就可以看见自己。像以前呢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以前是很难为自己发声的人、我很怕我讲了什么 么，然后让对方不开心、嗯、然后对方会不喜欢我。
对，
好，那这个不喜欢你的这个害怕，你就会放在心里面，会把你的需求放在比较后面。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越在意对方的时候，你越把你的自音声音缩小，对对方也会越生气，你对自己也会生气、嗯嗯，你看谈恋爱也是这样，因为相处就是这样嘛，
是，
所以你跟别人的关系你没有表达，别人以为你都可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
嗯，
然后当我练习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跟界限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你会学习怎么样理性的去讲自己的状况。
是，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关系的焦虑或者是人际焦虑，其实唯一的方式就是面对它，然后穿越它。
嗯，
因为你越害怕，这个恐惧会越养越大。
那最后关于校园恋爱这件事情，心理师还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所有的同学们呢？
我很喜欢那个什么一代宗师有个很经典的台词，就是章子怡的宫二有讲，最后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嗯，
那你们相遇可能就是你们有些功课还需要一起练习，然后两个人制造的情境教室，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我们还可以学习成长什么，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你心里是你最好玩的地方，
是，
对，
可以重新的去思考。
是，
嗯，今天非常感谢政大身心健康中心李清英諮商心理师，谢谢你。
谢谢 Amy， 祝福大家。
谢谢。
同学，图书馆阿姨跟你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你愿意吗？
Yes, I do.
Just do it.
大家好，资深图书馆员 QQ 来啦！今天的体验我自己非常心有戚戚焉。我们要回到我跟 Amy 的母校政治大学来进行 Amy 的校园恋爱体验，那一定要来安排一位男主角啦，他就是目前还在校就读中的善。善今天呢就会带着 Amy 来体验一场专属于政大校园的约会行程哦。Let's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那今天是想要安排这个政大的校园约会，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很久没有在校园约会了。那这是想要安排的行程，大概就是在政大校园里面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比较私房的一些景点，像是河堤边的一个小步道等等的。然后最后就是想要带去一个政大比较新的达贤图书馆的一个空间，它的外面真的是对我自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约会的。
嗨，我是 Amy。
嗨，我是 Shan。
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政大旁边的道南桥的桥头，因为我觉得政大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旁边有一条河、
oh,
就景美溪。
对，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在这个河堤上面走，所以就走吧。
第一站当然要先来到河堤呀、啊，看着蓝天白云绿地，听着潺潺水声，如果你是傍晚来的话还可以看夕阳哦。
其实这边也很少人走啦，这边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嗯、因为这边人没有很多
啊。
对，
因为比较安静嘛这边。
对，然后也不会太放闪，因为人没有很多、嗯、觉得在人很多的地方，就一方面就是我们也会有点害羞、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怕大家
议论纷纷嘛。
对，
嗯，
那我们就等一下就走到前面那个桥，
嗯，
之后就是进到校园里面看一看好了。
好的，所以你现在是还是住宿舍吗？
没有，现在不是。
那你觉得住宿舍跟住外面对于比如说校园情侣约会的话会有什么差别吗？
住宿舍的话就是感觉跟他一起的时间就只能在交易厅里，就比较公开一点。
交易厅，嗯，
对啊，但是平常就比较没有办法单独这样。
哦，但你们也可以平常约去其他地方约会啊。
是有啊，是有约去其他地方约会。但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去，
你可以到操场去走一走，因为今天天气蛮好的。
对啊，
对啊，天气好的时候就蛮多人在这边操场这边坐着的，就是在前
面野餐之类的。
对哦，也算是蛮多情侣都会在这边野餐的
啊。我们现在进到了政大的操场里面。
对，其实我之前也蛮常在声音台这边坐着的。
你是不是很喜欢坐着？
对啊，就休息吃，就休息吃个东西这样，然后可以看跑道上的人。
刚好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刚过去的是我们政大的公车，我们政大有校内公车。
对，现在已经涨价
啊！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2块吧。
政大的校区有一些在很山上、很偏僻的地方，
对哦，
所以就必须要搭公车。
回忆当时在学校里发生各式各样的故事，让人好想回到大学时代哦。
那我们现在算是走出政大的校园了。
对，我现在想要去打险看一下新的图书馆。呀，好，它旁边有一个湖，这样。
湖哦。
对。
好的。你跟你的前另外一半那时候会来打险约会吗？
会哦。
那你们蛮勤劳的，蛮远的，
因为我跟他体力都蛮好的。
OK OK，
所以走路就还好。
反正我觉得好像就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去哪里都会觉得蛮不累的吧，蛮开心的。哦、所以这边真的会有很多情侣吗？
蛮常有人在这边散步的啊，
人比较少、比较清幽的地方。
接下来这个地标非常重要，就是号称全台最美大学图书馆之一的达贤图书馆。这栋建筑物呢，在 Amy 毕业之后才完成。两个文艺少男少女，好适合在这边约会哦。
这个里面蛮漂亮的，
对，
就是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个场景，很 fancy 啊。
里面还蛮宽敞的，嗯。会很累吗？
不会啊，我曾经有跟喜欢的人一起散步，走了4个小时。
啊，就走太久
了，就一直走，一直走啊，因为就会觉得想要一直聊天，然后就不想要回家。湖在哪？下楼梯。
但政大是真的是蛮能走路的，
就是平面很宽广。
对哦。
湖滨阅读小屋，景观湖。
小屋就是前面那一个，就是在湖上面的。
哦，其实蛮漂亮的哎。
对哦，但我也没有进去过。
哦，有人在那边就是坐着，在湖边坐着。
对。
如果我是在校生的话，然后如果我有另外一半的话，我应该会找他来这边约会。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他很凉哎。
很凉。
因为有水啊。
然后旁边有一些鸭子。
对。还有很多鸽子。蛮好的，这里真的是不错。
Good job！ 对啊，这边是我唯一想得到，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这好适合翘课来哦。
翘课，
翘课来这边坐着啊。
错误示范，请好好上课。
应该可以绕一圈。
好啊。哦，这里好适合散步哦。
对哦。
这里是一个步道，这里怎么有一种来到溪头的那个感觉？
溪头，
溪头森林园区，就很多分多金啊。
树蛮多的。
对，这里是达贤后面的一个步道。
走了这么久，口渴了吧？买杯饮料，再继续喽。
我们刚刚呢，从合体，从道南桥、然后一路走到了政大的山下校区，然后
操场啊，
对啊，操场，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情侣可能会在那边坐着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走到了达贤图书馆，我觉得达贤图书馆这边蛮不错的。就特别是它那个湖边小屋，还有那个湖，我觉得很 cute 哦。嗯。然后鸭子也很可爱。那我们现在要走去买饮料，你带我去你喜欢喝的那间饮料店好了。
好、
哦。可是你觉得就是在政大的校园里面散步，就校园情侣的话，哪一个时段会比较好啊？因为大白天的，我怎么讲我就觉得好热、哦。
我觉得傍晚还不错啊。
哦，傍晚好像
傍晚合体有夕阳
啊，夕阳，
对啊，所以还不错。
哦，我觉得夕阳这个很不错，嗯，而且傍晚的话也比较凉啦，
对哦，
比较不会那么炎热。我要蒸玉蜂蜜牛奶，然后中杯半糖去冰，对，你要喝啥？
一个香片绿茶，甜
度冰块，
一分糖去冰。
刚刚呢，我们已经到咪在校的时候最喜欢的饮料店买了饮料。那今天的体验觉得怎么样？
还蛮好的，也很久没有在校园这样走
闲晃。
对，走那么长。
我觉得一个人走路跟两个人走路还是不太一样吧。嗯、两个人走路比较会有这种互动啊、聊天之类的。耶、yeah! ，结束。
听完了 Amy 的校园恋爱体验，大家有没有想起自己那段青涩的恋情呢？人家说啊，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是最单纯的，更能感受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美好。今天的校园恋爱体验就到这边，我们下集见咯。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子好好的看过我们学校了。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总是急匆匆的，要嘛赶往宿舍，要嘛就是赶去教室。但是像这样子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真的是有一种校园恋爱独有的悠闲感呢。而恋爱讲堂的李清英心理师也说，在学生时期谈恋爱，其实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但是也不要忘记兼顾课业跟社团哦。蓝不蓝不借阅室的伟伟跟阿德也分享，学生时期啊，不妨多多参加社团跟活动，除了可以认识更多不同领域的朋友，还有机会遇见心仪的对象哦。好啦，图书馆要休息咯。如果呢是还在念书的同学们，上课就专心听讲，不要传纸条讲悄悄话，等到下课呢再来牵牵小手培养感情吧。至于像 Amy 一样已经毕业的人齁，也没有关系啦，齁，研究所给他报下去，社区大学读起来，或者是说揪一场同学会，都可以让你再度体验到当学生的青涩岁月哦。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艾雅借一下，我们下次见。